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近年来恐怖主义猖獗，世界各国皆有反恐的措施。中国以反恐为名严管互联网，并且在各大城市加强保安，在新疆地区也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与此同时，欧美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之后推出的许多反恐措施，包括要控管互联网上的言论，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核查等等，也受到批评，认为背离民主价值。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否会滑落成中国的维稳呢？而这是否会腐蚀自由民主的理念价值？红线在哪里？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从洛杉矶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林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此外呢，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正式来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两个有关于互联网反恐的言论。第一个是来自英国。英国先是发生了曼彻斯特爆炸案之后呢，上周六伦敦又发生了恐怖袭击。那么星期天，英国首相特丽莎梅提出四点来对抗恐怖主义。当中的第二点，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个意识形态拥有成长的安全空间，而这正是互联网以及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大公司所正在提供给恐怖分子的。我们必须与民主盟友合作，来达成一个国际协定，规范网络空间，来避免极端分子与恐怖主义的计划。”我们也需要在本国尽其所能的减少网上极端主义的风险。而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中国的反恐法。中国的2015年12月27号出台反恐法，当中第18条说，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以及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第19条说，电信业的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措施以及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相关记录、删存相关信息，并且向公安机关以及有关的部门报告。那么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林沧洲先生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跟中国反恐法要求的都是进一步来控管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并且要求互联网公司要跟政府配合监控并且审查互联网上的内容。我第一个先请教一下林沧洲先生，这两者有什么相同跟不同之处？那么对于言论自由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首先我觉得美首相在这个恐怖袭击之后的恐怖主义与互联网的这番谈话，我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奇怪。因为如果说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来招募、来传播他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你就责怪互联网的话，那么恐怖分子使用这个汽车来撞人，使用刀具来砍人，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归这个汽车和刀具？是不是也最后也进一步实现菜刀实名制呢？如果说的美首相的这个反恐的这个思路啊、言论和中国的网络管制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根本的不同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啊，它的这个法律看上去很美啊，但是它其实是夹带了非常多的私货。由于它是一个党天下，它比如说它在这个反恐中，它当然一方面强调这个网络管制。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实际上就是有些法律你一看就是其实是侵犯言论自由的，比如说它在它的这个反恐法的第多少条里面讲到这个，就是说不得诋毁国家法律、歪曲国家法律，这个帽子就太大了，这个框就太大了。那么就是它这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什么都可以装进去。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反恐法里面啊，还有就是说不得这个私损毁像户口本这样的人民币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人是你，如果说一个人他把自己的人民币，所谓的人民币啊，上面都是清一色的毛的头像，他撕毁了， 啊，他这个与什么反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在西方国家，它由于它还是有着比较深厚的这个民主自由的传统，那么它有着比较完善的法治，它没有像中国在党天下之下，无论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国有的这个经济还是民营的经济，实际上强力的控制在党的手上。那么就是说，中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啊，甚至有网警啊的办公室设在那里，那么当删帖的人那更是就是随时看着啊。那我们讲，就是在有一年这个圣伯纳迪诺，就是美国的圣伯纳迪诺发生恐怖枪击案之后啊，美国的警方拿到了这个恐怖分子马利克的手机，但是当法院要求这个当警方要求这个苹果公司来给这个手机解密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密码解开的时候，苹果公司有拒绝，对吧？而且即将形成一个法律纠纷，后来还是联邦调查局啊，能得到了第三方的这种技术支持予以解密。我想在中国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警方要解密一个什么他认定的犯罪分子的手机，那还是难事吗？对吧？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西方，它由于它是法治国家，它有言论自由，有司法救济。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控以罪行，不管他是以控以那恐怖主义的罪行还是什么，他有这个司法救济的手段。那么在中国呢，这个我想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啊指控为犯罪，即使他是这个寻衅滋事，那么等待他的也只有在电视上认罪，这个悔罪和甚就相当于游街示众的命运。这我觉得是，就是中国反恐和这个美首相谈的这个网络管制的这个一个根本的不同吧。
是，谢谢林沧州先生的分析。那我也请教一下这个陈奎德先生，对这个英国首相跟中国的反恐的他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不管是以反恐的名义还是维稳的名义，如果因此来去钳制或是管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的话，是否会对这个民主的价值造成破坏呢？
这里有两点呢，我想说一下。刚才林先生有些说法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现在英国面临的状况有点类似于战争状况，就是连续的几次恐怖袭击。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状况，中国并没有面临这样一个状况。我们说这个一个国家在面临有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安全和自由的平衡要稍微有所移动，比如说过去的自由恐怕要受到一些限制，向安全的方面挪动，但是挪动到什么限度，没有伤害到根本的体制，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点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美首相说涉及到了言论，涉及到了意识形态。我们知道言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某种言论是影响到了迫在眉睫的及时的危险，例如一个剧场里面，他一个人说放火了，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引起了迫在眉睫的公众危险的时候，这种言论是应该制止的。某种意义上，恐怖分子，其实说这种暴恐恐怖分子，他在网络有时候，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吧，不管是网络还是什么各种方式，他这种传达的某种命令、某种行动，实际上是可能引起非常快的迫在眉睫的公众危险的，这种东西要及时的制止。警方发现了，要及时的把这个禁止，而且要赶快疏散人群，或者是说报告公众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让他通告给他的同伴进行恐怖活动。总之，这个是就和我们过去所说的言论自由里面的，例如对及时的危险那种说法，我想是一致的。当然，梅首相的说法是不是很严密的，我觉得是可以商榷，这正是差别所在。梅首相说了这个东西，他还没有立成法律。西方必须要立成了法律，就是通过国会议会立法以后才能够执行。你梅首相说了这个东西，其他人也可以反对，也可以有不同的争论。中国，你说中国领导人说了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必须的，坚决执行。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不同的关键说了。所以关键最后还是说，关键的一点还是你这个国家有没有法治。 这个这次包括反恐的这个言论，反恐的立法是不是伤害了法治的最基本的制度条款和制度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沧州先生，因为刚才您讲到所谓的菜刀实名制，那么我们看到说最近美国似乎也出现一个实名制，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说呢要实施极严的审查，就是 extreme vetting。 那么呢川普政府刚刚出台了新的政策，也就是美国新的签证的申请表上多了一个栏目，要求申请者呢要填写过去五年用过的社交媒体平台跟账号的名称。那么呢批评者认为这是进一步侵犯个人的隐私，实际上呢这其实也就是实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申请表上你要填写你本人的真实姓名、护照资料、父母兄弟姐妹的资料、你公司工作的资料，还有你过去住过的地址等等啊、哦、那么再加上说今天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你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社交媒体的名字，不管你是写着自由民主万岁这个名字，或者是你是小粉红，都要写在上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实名制，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沧州先生，这样一种实名制对于所谓的民主国家所崇尚的个人自由跟隐私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西方面临这个恐怖袭击的这种恐慌之下吧的一个举措。就是说你知道过去像这个瑞典的宪法啊，瑞典的一些法律，它这个承认人们有匿名发表这个东西的，就发表意见的权利啊。那要这么说，这个作家和作者不用用笔名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争议所在，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可能要申请美国的签证，美国的这个当局是否有权来要求你实名申报啊？至于说是申报姓名啊，申报这个就是工作啊，那不是过去的签证表上都有这一系列的东西。至于说到川普总统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他竞选期间，他提出了很多主张，有些主张明显看起来是非常极端，实际他自己也有所摇摆收回。啊，那包括他现在的旅行禁令，对吧？一直在美国司法界遇到阻击嘛，他这个最后可能还要是搞到最高法院。同时呢，就是说，最后说回来，这个就是说，这个签证中要求这个社交媒体，就是把自己五年来的社交媒体申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些困难，就是说有你五年来有些人可能弄了不少的这个社交号，对吧？而且这个社交媒体究竟属于一个就是公开的这个领域还是私人的领域，我觉得也是具有争议的。最后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中国和西方是有完全不同的。在西方呢，如果说你推出这么一个举措啊，一定会有媒体来争论，会有媒体来批评，这正是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表现。而如果在中国你推出一个互联网管制的措施啊，或者这个你看啊，从绿霸的这个软件啊，到一系列的这种互联网管理措施，在中国国内强烈的媒体啊是没法公开讨论的，只有海外的中文媒体啊在不断的讨论，这我觉得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区别。
是，感谢您的分析啊。我们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今天我们话题的看法。首先请的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新疆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南疆现在为期不知道要多少年的反恐维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应该说表面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实际上共产党人之大于法治的社会环境下打击的是高压统治下的所有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除了高官富商、权贵阶层和被邪党洗过脑的人才会庆祝共匪的严打管控，以为这样自己就会有安全感，其实就是麻木不仁，不知道共产党法西的枪口可以随时调转来镇压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共匪现在竟然拿文革时群众运动窝里斗、互相揭发的方式来对付广大农村地区的穆斯林群众。 VOA 应该派记者来南疆实地考察采访，可以有数不清的侵犯人权的笑话拿来讲。西方国家不可能走上中国反恐维稳的路，因为西方国家就不存在共产党暴政生存的土壤。谢谢。
好的，感谢新疆的黄先生。关于新疆的问题呢，这个当地发生的维稳的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也会做讨论。啊，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对，你好。
你好，请说。
主持人好。就是讲中国它现在它就是一个党治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党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实际上反恐，中国反恐都是在边缘西藏啊，或者是新疆，对内部内地不存在什么反恐，所以他就是用那个党的字啊，党的字代替这个宪法。喂，
好的，感谢胡哎，感谢湖北的袁先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恐怖对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呢，当然说造成的程度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在反恐这个问题上，中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出现的这个恐怖袭击事情还要少一些。我说希望就是说反恐要从根源上，不管是西方和中国，不光是要打击恐怖势力，而是从根源上来研究为什么发生这些恐怖活动，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消灭这些土壤，我认为太是重要的呢。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我们这个 YouTube 直播上呢，也有网友在发问，我们来回应一下网友的问题。这位叫做 Ed Zhao，这位网友呢，他说西方国家因为反恐对互联网的管控和维稳是有本质差别的，从目的上来看，反恐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维稳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从合法性看呢，反恐有真实民意背书，而维稳未经民意检视。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宪政体制下的反恐受到监督制约，而维稳容易被滥用。想请问说，以牺牲部分自由为代价的反恐措施，是否能够实现更大的自由？自由与安全孰重孰轻？我想请教一下陈贵德，先来回应一下这网友的问题。
我想自由和安全这个问题，就是孰重孰轻这个问题，是所有的自由主义制度宪政制度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不过确实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是有些它的这个平衡点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战争时期，它这个包括有时候新闻都要受到某种限制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西方，尤其是目前英国看来，像梅总理、梅首相已经说到了 enough is enough， 够受了。他觉得他们已经从这个言论看来，觉得英国像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处于准战争状态了。所以他是人们就是说所有的自由都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他是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自由权利受到某种限制，这个是也是通例。我想的话，例如像美国911事件以后，大家知道我们通旅行的自由，包括安检各方面，是比过去要麻烦多了。我们的受到的自由的限制吧，比过去多一些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是自由安全的度。但是我认为，这个限对自由的某种限制，并没有伤害到这个自由制度的根本，就是说宪政制度根本，而且它还是有各种舆论，包括各种权力的分立，互相来制约。你也包括川普总统认为，例如穆斯林进来过多了，或者那些国家应该受到怎么样的限制，而司法系统是独立的，他认为这个你这个过头了，不行。就是他还是有互相的制约，互相的争论。他在这个争论中达成某种平衡，这个而且是透明的、公开的辩论，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他并没有伤害到宪政制度的根本。
是，谢谢陈先生来回应我们网友的问题。我接着请教一下这个林沧松先生，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如果采取一个党决定的一个政策的话，今天这个新闻媒体是没有办法来做报道的，没有办法像美国各个新闻媒体可以做出不同多元化的意见。那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呢，也对美国的新闻有一些意见啊。我们首先看到是人民日报在5月31号发出社论，标题是川普是对的，假新闻是敌人，中国早就知道很多年了。这个社论当中说呢，中国也因为不公正的报道而感到委屈，在西方媒体上读中国的新闻，读者可能会得出对中国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印象。而根据川普总统经常声称美国的主流媒体大量制造假新闻来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我们可以合理的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新闻也都是造假的谣言。 这个是人民日报的社论。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3月6号的报道假新闻中国模仿特朗普口吻回击负面报道当中呢，就引用了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报道709律师之一的谢阳律师在狱中遭到酷刑的报道的批评。当时呢，这个报道里面引用新华社的话说，这些外国媒体的报道本质上就是假新闻。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您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指责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CNN 等美国的媒体是假新闻。同样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也在报道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骚乱的时候，说这些媒体是造谣的。所以，如果日后这些媒体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不管是说中国内部的骚乱、新疆骚乱、暴恐事件，或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相同的方式说，你们这些外媒都是假新闻，六四根本没有死人？
我觉得人民日报怎么有脸来批评假新闻呢，对吧？他这个几十年来他自己就是经常制作假新闻啊，他的这个比如说他在大跃进时候最著名的假新闻啊，亩产万斤啊，那都是白纸黑字嘛，都不能抠掉嘛，对不对？他的社论啊，你从文化大革命的很少一切牛鬼蛇神到这个当初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的这个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这些社论啊，他道歉过吗？他反思过吗？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对假新闻的批评吧，就正好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喉舌拿来利用。要说的这一点呢，就是关于川普总统与这个美国媒体的纠葛啊。我因为这个去年一年啊，在美国电视台啊做新闻啊，追踪美国大选啊，我也知道一点点，就说这个应该说啊，美国的新闻。美国的这个民调，就是报纸、电视台的民调，甚至大学的民调，对美国大选的这种观察，确实是有待反思的地方。因为最后的结果啊，与他们的民调大出意外。但是呢，我们不能因此是否定这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CNN 对这个的，就是对美国权力、对美国政府监督的这种努力。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对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媒体说制造假新闻的这个指责可能是过头了，而恰恰有一些媒体这个揭示啊，这个在这个大选期间不断的有这种各国甚至像这个巴尔干半岛这样的国家的人在制造假新闻，包括制造了像这个希拉里的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在某个城市有一个店，那后面在贩运儿童啊，这个有希拉里的背景参与，这完全是假新闻嘛，对吧？我不否认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有很多假新闻，但是呢，就是说在西方，由于它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由于它有监督啊，这个没有一个强力的集权政府啊在管控着，没有一个像1984乔治奥尔这个作品1984中一个老大哥来监督着你。啊，以言入罪的这种行动肯定也比较少啊，我至少我很少见过啊。就是说，所以这个西方的出现一些假新闻与中国的假新闻完全不同。中国现在是小民啊，就是普通民众，你可能说一个什么东西事实了啊，马上就这个官府就给你刑法伺候，对吧？寻衅滋事啊，各种造谣什么。但是比如说像过去重庆市政府啊宣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这难道不是谎言吗？对吧？那个时候王立军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对吧？这一系列我觉得就是说那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他没有这个脸面，人民日报没有脸面来批评假新闻。他要批评假新闻，他先为他多年前的假新闻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假新闻道歉。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现在先请陈伟德先简短回应一下，因为后面我们要讨论这些新疆穆斯林的事情。
我简单的回应就是说我想加一点的是，虽然川普总统说了这么多假新闻，就是说是很多新闻电台很多都是假新闻，但是美国禁止了假新闻的新闻媒体没有，一个都没有禁止，不可能禁止嘛，不敢禁止嘛，他这个是制度规定的，所以说而且如果一个媒体他新闻是真正是假的，就是说明显的是假的，他自己声誉受到损害，他自己媒体在市场上就消不下去嘛。他是有一个媒体之间有个互相竞争的，互相追求在竞争之中呈现出真实性嘛。也有支持川普的新闻体啊 ，Fox 啊，什么ON 啊等等等等也有嘛，并不是没有嘛。各种媒体之间，他在竞争之中才出现真实嘛。这个东西。非常清楚的是，美国从来没有禁止过他所谓的假新闻媒体，没有这个东西嘛。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打电话进来，那新疆黄先生也提到，就是关于新疆的这个穆斯林的受到镇压的事情。那么一个网友风林火山现在没有时间完全念他的这个留言，不过他也提到说，他说中共新疆并不存在对穆斯林的管控，而是对维族人的管控。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先生哦，中国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包括像维族人不可以叫穆罕默德、阿拉法特、吉哈德这些名字，很多对穆斯林或新这个维吾尔人的管控。那么我们这次看到川普总统也提到，他对穆斯林要有很多严格的措施。那在这方面呢，面对穆斯林的态度，是否西方国家会越来越走向跟中国类似的一个道路？
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基本的区别就是说，西方国家他是要根据那个，他讲的穆斯林是极端主义、极端伊斯兰的穆斯林，这样的话，他要受到某种监督、监视。我想在某种准战时状态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完全是一种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你完全你信仰了某种宗教，你是这个种族的人，你就受到了非常多的，连名字都不能取你自己种族的或者这个宗教习惯的名字，这个是非常可笑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不同的措施。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的。
我们最后剩两分钟时间，我请陈奎德先很快的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刚才河北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也说，他认为说中国在反恐方面做的其实比西方国家要好。我就想请教一下说，美国是很支持这种所谓小政府的概念，政府不要把权力太过大，然后来干预个人的隐私。但到现在呢，好像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去管很多你的宗教、你网上的言论自由、你的宗教信仰等等的，都必要摊在这个阳光底下，然后政府才会有对你有信心，或者对你比较感觉到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是只有像中国那样的大政府才能够真正的维稳跟反恐呢？
中国那个不是所谓大政府的问题，它完全是个集权主义政府，它会把手都伸到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的最空间去了，一竿子插到底的这种控制是任何国家都不准许的。当然在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出现了某种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的功能有所扩大，比过去的所谓的小政府有所扩大，这个是我觉得是在根据某种现实的政治的社会的状况下有所调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不可能到中国政府那种集权主义政府，我觉得这是非常根本的一个区别。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反恐要保持安全，但是还是要坚守我们民主跟自由的价值，
基本价值。那这个小政府这个概念从原则上来说还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在某些时候政府的有些功能有所扩大，例如在小布什的时候就比他的前任有所扩大，这是没有办法，就911发生了以后他有些机构必须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教条式的说小政府的问题。
好的，感谢陈奎德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那么今年的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的电话以及回答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奎德博士跟林沧州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网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要讨论的是中国计划在2020年将大数据的系统扩大到全国，包括各种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将为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还是更多的隐忧呢？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